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我是主持人 Jeff。那么在每一集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都会一起来看一篇经济学人杂志它的封面故事。那除了快速去掌握它的大意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中吸收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今天的这一集呢，主要是要讲这个 Z 世代啊，那并非如大家所想的这么悲观。首先呢，第一个是 Z 世代，其实这个定义，大家要就是要在快速复习一下，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开始看到这个 Z 世代，我想说大概有个模糊的概念，但不是那么清楚，那也就去做了一些查证。那并非如大家所想的这么悲观，这是它的标题了。但是当初大家是怎么样觉得悲观，也当然要去复习一下这一部分。好，那根据行销 5.0 这本书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时代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婴儿潮、XYZ 跟 Alpha 世代总共有五个世代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最新的两个世代就是这个 Z 世代，这个是出生于1997年到2009年之间，这算起来是12年左右。那 Alpha 世代呢，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其实是可以称之为孩子，因为现在才十几岁嘛。那比 Z 世代的更早摸透这个科技的产品，所以今天的主轴是要讲这个 Z 世代，就是1997到2009，你就想是横跨这个2000年的这个世代，那总共有12年。那我们今天就小小的来计算一下，1997年出生，那就是今年的话是3再加上23 24 2023 2024，所以是26到那就是说今年是26岁27岁所以就是再抓一下最小，2009年出生到现在是大概14 15岁左右，所以就是27岁到15岁的这个世代就是所谓的 Z 世代。那如果抓22岁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话，那现在我们就以这个年纪分布来看，大概有 40% 的这个 Z 世代已经进入在职场里面工作了，所以 Z 世代接下来就是可以说是职场的生力军，也有 40% 在这个职场里面。那先讲一下 X 和 Z 的关系， Gen Z 通常是 Gen X 的小孩，那让我联想到三体影集里面那个警探有没有跟他的小孩的互动，他的小孩基本上就是想要用网络创业吧，那好像也蛮看清老爸的这个工作所带来的这些财务报酬觉得偏低啊什么的。那 Business Insider 他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他说 Gen Z is prioritizing living over working because they've seen the legacy of broken promises in corporate America。 他就是说看着父母过着失落的美国梦的这个社会现况，这大概是简单爬述一下 Gen Z 跟 Gen X 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父母跟小孩的关系。那他们觉得 Gen X 好像在这边在工作中持续的付出啊跟牺牲啊，供应这个家庭所需，或者说维系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个在 Z 世代的眼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那篇文章里面也提到说 Gen Z is choosing to work to live rather than live to work， 他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这是 Gen Z 的一个特色。那 Gen X 可能在白天晚上，白天在工作嘛，晚上合眼之前也是在想明天工作的事情，那有些信还没看完，明天早上再看。那明天早上醒来，一醒来就是看昨天国外从国外的寄来的信有哪些重要的，对不对？那可以说就是 live to work。 但是 Gen Z 他可能有更多的任务要完成，比方说他要去听这个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啦，参加音乐季啦，看重要的球赛啊，去参加那个东西需要多少钱啊，包含旅费，包含住宿费等等，回过头来去存钱，这是 work to live。 这边是讲到 X 跟 Z， 那当然有 Y， 对不对？我们现在简单的把它爬梳一下，比较知道说哪一个比较完整。现在刚刚讲五个嘛，那五个最简单的世代 Baby Boomer， 这是战后婴儿潮出生，这个大家大概我想比较熟悉吧。那 Y 世代又是谁呢？他是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我们一样是这边一样是抓这边的定义一样是15年，1981到1996，81再加15是96嘛，那这个就叫做千禧世代。千禧世代对于新奇的事物有较高的好奇和接受度，重视体验的本身而非所有权，就是 X 的下一个梯次，就对，1981到1996，那就是这个26岁到38岁左右算是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Y 世代，应该也是现在消费的算蛮主力的。如果要我分的话，就是简单爬梳完 Y 世代可能看脸书、看长文啊、按赞啊、分享，这些还是他们的习惯。那 Z 世代27到15应该是更贴近短影音啊、TikTok 啦、小红书啊，大概是这边27到15岁的这个状态。好，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一篇重要？其实 因为我们还是在做买卖嘛，不然就是提供很多专业的服务，在社会上我们要赚取一些报酬，大部分不是靠买卖，就是你提供服务嘛，对不对？那其实你的买单的人到底是谁啊？你都要去了解。老板通常很多创业的老板可能是婴儿潮世代，干部可能是 X 世代，那么很容易站在一个本位的立场，就是说把其他所有的世代全部打包成一包，叫做现代的年轻人。那如果是这样，其实就看得不够细致了。其实现代的年轻人 这几个字，最起码又分成分成好几个不同世代，有 Y 有 Z 有 Alpha， 那又有不同的典型跟类别。那我觉得做好区分，最起码除了说族群之间的彼此理解之外，最现实的就是说你至少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主打什么族群，那你的行销的预算也不会丢到水里。好，那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要在讲这个里面的这个 Z 世代。我们刚刚有大概把 X、Y 跟 Z 都讲完了， Baby Boomer 好，大家知道。那现在 Z 世代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它的标题是这样： OK Zoomer Reasons to be cheerful about Generation Z. They're not doomed to be poor and anxious. 离开学校进入职场的这个 Z 世代呢，它其实面临跟前面截然不同的状况。为什么杂志说是 cheerful 是比较欣喜的，觉得开心，或者说觉得替他们感到乐观。那后面会提到了，但主要就是说已开发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是 13%， 怎么解读呢？他是说1991年以来未有如此低过。那我自己观察 Z 世代进入职场的现在，应该不至于有人说找不到工作。好的工作不好找，这个是真的，但是说找不到工作，我的直觉是没有了。如果搭配经济学人之前有一篇在叫做蓝领阶级的黄金年代那一篇，有没有？那我们在自己频道里面也提过不少次，去烧腊店打菜，打菜而已哦，一个月是45000块，全勤奖金5000块，所以加起来是50000块。这个是打菜，不是烧腊师傅。烧腊师傅大概可能6-7万、7-8万起跳都有啊。那你如果是当家的这个扛把子，更不用讲，是8万起跳啊。在办公室的工作，其实也会运用到，就是说这一个世代他们很多的这种社群形象，因为他们就是活在这个社群里面嘛。多媒体的工具啊，这些算是他们原生的工具啊，这些都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说 reasons to be cheerful about Generation Z， 里面会后面会再提到为什么要 cheerful。 好，接下来他还有另外一篇，通常经济学会有两篇嘛，第一篇是比较简短的，那有另外一篇 briefing 我们去看的这一篇。那封面呢就是一个 Gen Z 的人，他穿的这个蛮休闲的，那就是这种洞洞鞋。那洞洞鞋上面贴了很多贴纸，就有钱啊，有股票的这个往上涨的这个符号。主要的封面是这一个，这个是一张嘴，一张这个张大嘴开怀笑的一张嘴，那还俏皮的伸出舌头的一张嘴，做的牙套，这个牙套是属于镶钻的，这样可以说是 bling bling 的。上面的镶钻写了 Gen Z 的这个字，那有点像那种饶舌歌手，不是他们都把牙齿镶金的或者是镶钻石，他那个感觉，他是把他的牙套镶了钻石。我的解读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在乎容貌，那所以你说牙齿啊，我们能够弄得更好看，那这是必要的支出嘛。网络上的相片的点赞数也很重要，所以去做牙套让自己的外观看起来更美，这是刚好而已。但是 Gen Z 镶钻又是怎么一回事，后面我们就跟他做说明。那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个封面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阅读的过程里我们就是一个查证，也意外的发现。好，以下就分为五点心得跟大家报告。第一个， Z 世代似乎不容乐观，但果真真的是如此吗？刚刚上面所谓讲这个 XYZ 的每一个年段，其实它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轮廓嘛。接下来聚焦在这个 Z 世代，那为什么经济学人他要来谈 Z 世代？当然一定有他的关键点。通常经济学人谈任何的主题并不是说他临时想到吧，都会有某一个关键点。可能有一半是因为接下来的日子就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日历上已经写好，不是说他们有预知能力，是说接下来比方说之前的那个 Rom 神庙嘛，他就是在那个落成典礼可能之前的2个礼拜他就先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根据世界上的这些形势力，他会预先的去做相关的报道。那之前的这个全球气候峰会的期间，他也大概都会去讲气候的东西。好，那为什么这个 Z 世代他要在现在讲，并不是说有什么样重大的日期，而是说他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人数的多寡。好，人数的多寡是当然也是一个衡量一个世代影响力的重要的指标。现在这个 Z 世代的族群即将成熟，成熟不是说他们多大年纪，他是说他们要进入职场。全球目前约有20亿人， 是属于这个 Z 世代，那全球复习一下是80亿人嘛，所以20除以80就是四分之一，就是 25%， 有 25% 是 Z 世代，那很高了哈。那这个人口当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有高有低哈，绝对不是说平均每一个国家都是四分之一是 Z 世代，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群人只占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那就是 20%， 这是偏低的嘛，低于平均值。那在跟婴儿潮世代时比例是相当的哈，但是在印度跟奈及利亚这些年轻人的数量就远远多过于老年人。这边就贴了一张图哈，这张图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它是从1994差不多这个 年段开始起算哈。首先要看到的当然是这个Baby Boomer， 他们从大概2000年的高点之后，他们的这是 Full Time Employment by Generation， 这是这个全职工作的就业的状况，一路一路的下滑这样子。当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很多的退休的嘛，到2000年疫情的时候，那当然是垂直下降，那个是垂直下降，后面就慢慢又恢复有斜率的状态，是往右下的这个斜率。好，第二个要看的是 X 世代 Generation X， 它是持续的往上，但是这个往上是斜率是蛮平的啦，它是不是很高的斜率，大概我想可能5度左右的斜率吧，大概占有这个右边这个是总人数，是以总数来看大概有4000万人的就业，这个是指的是美国。那接下来是 Millennial， 是这个 Y 世代， Y 世代是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这个 Generation X， 那它的斜率是比较高的，斜率是比较大的，持续的向上右上，这个是 Y 世代，目前是一个应该是就业里面的主力，将近有5000万人。好，第三个刚刚讲说那个Baby Boomer 它是往下的嘛，好，持续到了已经破了2000万，就是低于2000万人。那另外一个往上的呢，也是排名第三的，现在排名第一的是 Y 世代，第二是 X 世代，第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轴，就是 Gen Z。 Gen Z 它是1997到2012之间出生的，现在已经来到了也是差不多1800万人，就要跟这个Baby Boomer 有一个黄金交叉，好，接下来他们就是主力了哈，主力的里面的第三名了哈。所以总的来说，在2018年千禧世代的就业人口超过 X 世代，人数与影响力持续的增加。2023年差不多千禧世代是5000万人， X 世代是4000万人，那 Z 世代来到1800万人，已经比战后的婴儿潮来得高了。所以今天之后，这个就是主力的三个族群了。所以杂志说每个世代都有它相对简单的轮廓，比方说婴儿潮世代是战后出生的，是受到战后国家逐渐变得富裕的影响，那千禧世代则是受到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那对于 Z 世代来说又是什么呢？ Z 世代来说，大众所抱持的观点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智慧手机非常的普遍吧，应该是智慧手机变很便宜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Z 世代是1997到2009， 1997到2009，那如果你去搭配手机的这件事情，真正手机变便宜差不多就是在2010到2015之间，我们抓2012好了，2012的时候差不多他们差不多15岁，好，所以15岁买的第一只手机的时候，可能就六七千块，已经是便宜的，好，功能又很强大的手机，已经是功能齐全，可以拍照，然后可以做非常多的任务，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世代的一个特色，第一只手机其实功能就已经不差了。所以大众抱持的观点就是说，智慧型手机让他们变得容易焦虑嘛，人手一只，然后又有这个社群网络等等，那因为手机他们的生活将比他们的长辈更为悲惨。前面先破题讲的是这件事情， Gen Z 他的状况是什么。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内文是这样说，他说 Social scientists fret that Gen Zers,having spent their formative years doom-scrolling and suffering from FOMO, are now gripped by an epidemic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里面的几个词是 fret， fret 是焦虑， social scientists fret that， 他就是社会学家，社会的科学家为此而感到忧虑不安， fret about， fret about 什么呢？就是这些 Gen Z 他们在他们形塑性格发展的这个过程叫做 formative year， 不是正式的，它是形塑 的这个形容词， formative formative years。 那什么叫做 doom scrolling 呢？ doom 就是末日嘛， doomsday 就是末日，那 doom scrolling， scroll 就是滑的意思， doom scrolling 就是专门在看一些比较负面的啦，这些关于负面讯息的这个阅读，整天都在滑这个，因为负面的东西当然比正面的东西稍微又更有吸引力的一些嘛，尤其这些演算法的运算，它 这个之前经济学院也有提过，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兴趣其实是比较一般性的，但是它慢慢就会为你越来越多的东西吸引你，慢慢的往极端走，不管你是哪一个极端，那通常最后都会走到极端。那我们有亲自实验过，所以 Doom Scrolling 这个是可能演算法也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And suffering from FOMO，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别人有我没有，那我要紧急的来参与，我要赶快跟上。好，所以他们因为有手机的关系，所以别人 po 了什么，哎，我也要赶快有啊，对不对？第二个是 doom scrolling， 就是专门看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这两个东西，他们现在呢被什么抓住了呢？被这个焦虑跟被焦虑跟抑郁跟忧郁哈给这个抓住了。Gripped， G-R-I-P 哈 ，G-R-I-P 就是被抓住的，是 gripped by， 被什么吸引了？抓住、着迷或抓住的吸引力哈，叫做 be gripped by。She was gripped by the gripping novel and couldn't put it down。她被这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啊，引人入胜就是 gripping， 就是有抓住的那个意思，这蛮好记的。Gripping， 好那。She was gripped by gripping novel， 好，这个被引人入胜的小说所吸引。所以大概我们刚刚简单讲了一下这个 Z 世代他们买第一支手机的时候，已经是手机极为普及而且功能强大的时候，那就有 doom scrolling 也好啦，好 fear of missing out 啦，好，这一方面造成了他们这个焦虑跟忧虑。好，那讲到这个焦虑跟忧虑，我就去，他没有再细讲，那我就去查证了一下哈。其实不只是手机所带来的啦，因为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手机或者虚拟的东西其实占了他们生活很大的比例哈。那慢慢在进入职场，刚刚有说 40% 的人进入职场，他就会产生对于工作的焦虑。他们也由于教养的方式跟全教养的方式，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心灵的健康啦、自由、兴趣哈，是摆在第一位。他拒绝将工作置于个人的福祉，或者说他的这个 priority 摆在最前面，他的个人的心理健康是舒服，心理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他们不会特别去勉强自己。那如果是换雇主是有必要，那就换吧。根据德勤2022年全球 Z 世代和千禧世代的调查，有4/10的 Z 世代和1/4的千禧世代，他们表达会在两年内离职的。1/10的 Z 世代，所以 Z 世代的比例是更高的，就是我对于这个工作其实我不满的程度都蛮高的。那台湾的学校近期推动了身心调适假，这个是不用给医病证明的，你就说我真的人觉得不太，不是人不太舒服，心理上我觉得负担有点大， OK 那就请假，这个是不需要给那个请假证，不是像事假跟病假你要有证明嘛。那这个就我觉得恰恰也是对心理健康更加重视的写照。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关键的地区分布，开发中国家的 Z 世代更多感到快乐。其实这一点主要还是在讲说人口的分布也不是那么平均啦。刚刚讲是 Z 世代的人数多寡，对不对？那这一群人已经占了全球总人口的 25%、但是有一些国家是 20%， 有一些国家则是更多。这个大概也是从那边可以延伸过来，就是我们在谈论一个均值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一模一样，均值一定有高有低。那现在讲说这些人是分布在哪里呢？刚刚所讲的什么奈及利亚跟印度，对不对？现在他要讲细一点，有1/4，高达1/4的 Gen Z 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那对这些国家的青少年而言呢，他们跟上一代比起来就是更健康，有更多的网络连接，可以吸收更多的资讯，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把地域的这一层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其实1/4都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杂志特别提到三个地方，雅加达、孟买跟奈若比，这三个地方我们有机会应该来做一个专题。等于说这边的人有年轻的人口，那这边的年轻人口也对于未来是感到有希望的，那他的手机对他来讲可能是个工具，让他能够更简单的吸收一些资讯，也算是一种教育，那他可以拿它来做生意吧，我不知道。总之呢，对开发中国家来讲，对一个在积极向上的国家来说，这个手机就不是单单讲说只是滑一滑，好像说整天耍废这个感觉，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工具。杂志说对于未来这里的 Z 世代，就是刚刚说占了1/4在开发中国家的这一些 Z 世代，对未来是普遍感到更加的乐观。是跟哪里比呢？是跟所有已开发国家的 Gen Z 来比。所以刚刚所说的手机所造成的很多的这个 doom scrolling 啊，或者是说看到同侪之间同侪的压力啊，那这些东西可能更多是发生在已开发国家。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文是这样说的。 They are richer, healthier, and more educated. Those who have smartphones are better informed and connected. Small wonder that in a survey by the UN in 2021, the you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were more optimistic than those in the rich world. 那在开发中国家，事实上，手机 Z 世代这都是一个正面的存在。那什么叫做 small wonder that 呢？就是难怪的意思哈，不感到奇怪啊，不感到奇怪就叫 small wonder that， 以用这个短语来引出一个符合预期的结果或情况。我们来个例句哈 ，small wonder that he won the competition. He has been practicing tirelessly for months. 难怪他会赢得冠军，他获得冠军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不知疲倦的练习了。好，我们进入第三点，买房还是困难，但是跟 X 世代比是一样难，好，没有更难。那讲完了心理上的乐观之后呢，从财务上，杂志就要来分析了。财务上来说也很不错，经济学人就根据这个资料做出了一张表哈。这张表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说每一个世代的人在他们同样年纪的时候，平均的收入是多少年收入。那这一张关于收入表是连根据联准会的资料来制作的哈。对，这个只有美国而已哈，用美国来做一个范例啦。他是说这个 Gen Z 哈，二十几岁的收入是很高哎。按照图表来看，二十几岁的这个 X 跟 Y 世代都差不多是$30,000，到了 Z 世代竟然有$40,000，这个好大的差距哈。那杂志又接着说，2007年的时候，法国16到24岁的这个族群，平均占整体收入平均水准的87%哈，就是平均假设是他们有赚到100万哈，他只有赚到87万，等于说可能刚入行嘛，好，你薪水会偏低嘛，那慢慢学习。那现在是达到92，等于说现在的年轻人入行的薪水不低啊。在克罗埃西亚跟Slovenia 的这些地方， Z 世代的收入已经达到平均水准了。所以整个社会假设薪资水准是5万块，他入行就是5万块。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数字。好，那这张图表在这，它同样都是以2019年的这个价格来去做平准。好，所以当然要把物价膨胀的那个因素拿掉嘛。不是只看绝对值，你要做这个物价调整之后的，还是可以看到 Gen Z 是最高的。 Gen Z 它整个是飙，整个是在那条线是在飘在上面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内文，它是这样说的 ：In America, the income of the average Zoomer, after adjusting for taxes and transfers, comfortably exceeds that of a millennial or a Gen Xer at the same age in real term. Housing affordability has worsened since the 1980s.But thanks to Gen Zers' strong wage growth, housing prices as a multiple of earning. Comfortable 这个词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它的用法还蛮多的。But he comes from a comfortable background. 他是不是是一个家境宽裕？因为宽裕就是说有余裕嘛，有余裕，当然家庭有足够多的资源跟比较舒服的这种生活条件哈，那大家当然是比较 comfortable 哈，所以它就是家境宽裕的意思哈。那 comfortably exceeds 就是轻松超过的意思。那杂志所提到的这个所得房价比啊，身在台湾我们当然会对这个点特别 有兴趣哈。我很好奇啊，事实上房价在上涨，利率拉高，坦白说我亲眼看到的来看房的不会只有夫妻或男女朋友两个人，通常都会带上双方的父母轮流来看。所以要买一个房子一定是男方的人来看啊，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来看完，男方的家长也会来看，女方的家长也会来看。那我去银行办事的时候也看到不少次哈，妈妈带着儿子或女儿在那边跟银行行员谈房贷。房价涨成这样就是说多少，为什么在讲这个房价所得比如提到这个，就是房价其实是很高的，大部分都是有跨世代的人在帮忙哈，家长出手帮忙这不是坏事。那如果你是靠自己的，那当然更要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哈，帮自己按个赞。他这边所说到的这个 housing prices as a multiple of earnings are roughly where they were for millennial a decade ago. 事实上简单的算术提出一点补充啦哈，他这边所说的是说房价所得比是跟十年前一样。那我想薪资的成长过去十年的比例这个很容易就查到，对比房价过去十年成长的比例，这个一比就知道了哈。这个是很简单的算术，就是说如果薪资的成长幅度跟房价的成长的比例不一样，我都不用去计算，只要它比例不一样，那这个分数就会改变嘛。好，比方说三分之二，那二变成四，三变成六，那六分之四跟三分之二是一样的分数，对不对？哦，只要其中一个它成长的比例不是两倍，只要它成长的比例 不一样，这个锌的比例就会整个就会改变，这是很简单的。那至少台湾的情形是不同的啦，我这边当然也做一个补充，台湾全年总薪资中位数涨幅的情形，从2013年开始借用这个关键评论网的这个资讯，中位数是全国的中位数差不多市场在115左右，就是成长 15%， 这是薪资的成长。那下面又有一张图，就是台湾台北市、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全台等等，这样我们去看一下十年以来的涨幅，从2012年起算十年的涨幅，就简单瞄一下这一栏，看看有没有15这个数字就知道了。刚刚讲薪资成长是15嘛，那不管你要把它当作分子或分母，其实都一样了，就是分子分母有一个涨了 15%， 请问另外一个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 15% 的，没有，全部扫过去，最低的是 38%， 这十年来涨幅，最高的有到277%， 这277%是这个高雄的大寮区，最起码是30-40%以上了起跳。所以很显然在台湾的状况跟杂志所说的是不一样的，它并没有说买房是一样跟 Z 世代 X 世代是一样困难，其实是没有的，变得更难了，简单讲。好，第四个，所以呢没有一起喝挂是好事还坏事，诶，怎么会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去英国念书的人不免要去他们的 pub 体会一下他们的文化，对不对，一杯酒然后大家这样聊天。那许多上了大学在外面搬到宿舍，其实就有参加不完的 party， 喝到烂醉啦，感觉参加 party 就是可能国外的比较多吧，台湾我比较少看到什么喝到烂醉的 party， 那感觉是大学生必备的这个体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这边要讲的是杂志他要提的一点，就是在讲说社会连结了，他是先从这个烂醉啊，或者是这些生活常规这边开始讲起。我要提到的是说不是每个人上大学都这样。张忠谋去哈佛念的那一年可以说对他人生来说非常的重要，他自己在自传里面是这样写的，他在那一年用心的去体验所有的西方文化，而且平日就是在这个宿舍念书，假日就去图书馆念书，他看了西方的很多的书去听了歌剧，听了音乐会，参加了很多的体育活动，看书啦，辩论，交了很多的朋友。他说他过了充满兴奋体验以及纪律的一年，他说那一年在他往后的数十年间都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带着走的飨宴。你想想看，哇，这个哈佛的一年对他的这个 人生带来这么大的改变，那是一个深度跟同学一起体验多元的兴趣的部分。但是很多这个人跟人之间互相认识啦，交到非常多的好朋友。那杂志主要是要说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因为刚刚所说手机那么普遍嘛，所以大部分的事情就是在手机上按赞，在手机上回讯息，那比较少跟前面的这个世代比起来疯狂畅饮啊，深夜狂欢啊，甚至是这种比较随便的性关系都比较减少了，因为他等于说就是少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嘛。那你可以说比较震惊一些，大家说不是全然都是正面的啦，因为他的等于说人际的交流被手机所取代，缺乏人跟人的交流跟互动，所以他们更容易感到寂寞。好，这个是第三个重点，我们看一下他内文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y are a serious bunch, less given to late night binge drinking and promiscuity than their elder were. There's a dark side to this. They socialize in person less, have less sex, and are more likely to say that they're lonely. 好，这边的 binge drinking, binge 就是连续的意思哈。Binge watching 就是连续看，看到眼睛都快瞎了，这 binge watching 哈。Binge drinking, 那什么叫做 promiscuity? P-R-O-M-I-S-C-U-I-T-Y 叫做 promiscuity。Promiscuity 是说这个性行为上面不受道德或情感的约束，比较随意，不佳的选择和多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跟状态。那我们看一下第五点，第五点就是这个 OK Zoomer, 不止放手，我们更应该一同欢庆。什么叫做 OK Zoomer? OK Zoomer 它主要是跟这个 OK Boomer, 刚刚忘了讲 Zoomer 是什么，它是跟 Boomer 做一个对仗。 Boomer, Baby Boomer 就是二战之后的这个婴儿潮嘛， Boom, 那就是很旺盛的意思，蓬勃发展的意思。那这个是 Zoomer,好 Zoomer 并不是说他们天天在看 Zoom, 我不觉得是这样，也没有查到是关于这个天天在看 Zoom 所以叫做 Zoomer, 他就是跟 Boomer 做一个对仗。好，那什么叫做 OK Boomer 呢？ OK Boomer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是说其他人对婴儿潮世代的讲话的一个回应，这个使用的时机我去查了一下是这样的，就是说婴儿潮世代发表被认为过时啦、落伍或者是不切实际的意见的时候这些人婴儿比方说婴儿潮世代可能会说年轻人啊就是太懒惰了， 这个时候千禧世代或者是 Z 世代的人可能就会回应说 OK Boomer， 哎，就是这就是他的回应，这样好的好哦，这样类似这样。或者说婴儿潮世代试图提供一些比较苦口婆心甚至是不请自来或者说鸡婆的建议的时候比方婴儿潮世代可能会说你应该花时间去找工作，而不是浪费时间在这些社群媒体上面，那千禧世代或 Z 世代的人可能就会回应说 OK Boomer。 所以反过来讲，现在把它改成 OK Zoomer 是什么意思，怎么解读这个结论的一个小标题，我自己解读是说这个状况并不糟，等于说并没有那么负向，我觉得比较像是说看看你们看你们的咯，这样好 OK Zoomer OK Zoomer，我觉得是有这个味道，等于说肯定了他们存在社会上的一个角色跟空间，好，那就看你们怎么发挥，有点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了。那还是讲回到最后3C跟手机这件事情， Z 世代的荧幕时间还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好，很大的关键的议题。那杂志说有证据显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会自己去衡量，啊，我整天花时间滑这个有没有成本跟效益啊，滑一滑自己把手机放下来觉得说很好了不要滑了，好，那尤其很多人不再去公开发布自己的讯息，这个在之前的经济学人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嘛，大家都是自己去发自己的小群，对不对，好，不是说在这个公开对外的，那大家多少人按赞啊，好，就变成有一个比拼的指标吧。那如果更多是放在私人的群组上，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所以焦虑的部分就还好，不会说像焦虑感爆表这样。那最后他要讲的是就是这个点，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一起来庆祝 Z 世代他的足智多谋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功。他最后一句是这样，最后一段他是这样说的， It is only natural for the old to worry about the young. Restriction of screen time, if that leads to better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well and good.But celebrate Gen Z's resourcefulness and its successes too. 好，这个关键词当然是 celebrate， 大家都知道是庆祝，对不对？应该用庆祝的心态，好，来庆祝 Z 世代的足智多谋 ，resourceful 就是很有办法的意思，以及他的所取得的成功。所以从前面这样讲到后面，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有手机的关系，确实会带来一些程度的焦虑啊，心理啊，尤其他们更重视自己心理的健康。那但是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面对的这个处境，跟这个机会。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应该替他们感到应该跟他们一同欢庆了，一同庆祝的这个意思。那写完这篇我的一个感想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每个人都会有当家做主的一个时代，那一代传一代，这个社会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嘛。每一个时代的机遇跟发展各有不同，这个是我在写这边的时候比较具体的感受，因为前阵子到这个七海寓所这边去看蒋经国的这个跟蒋方良女士的这个故居，那每一个时代真的有它不同的机遇，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也年纪还小，没有那么具体的感受，都是在这个课本上读到的。那蒋经国在物价高涨的时代，他提出要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十四大建设，当然是要独排众议，这个很不简单，因为照理讲物价已经膨胀了，你还要这样十大建设，那会加剧物价的膨胀啊，所以他要独排众议。那另外一个人物李国鼎，他根据张忠谋的说法是说，是当时整个政府里面唯一相信张忠谋的人，其他的官员就不用讲，更不用讲其他的企业家，他们更是不知道晶圆代工是什么。所以每一个世代来讲都有所谓奠基的人物，这个是我们对于前人努力的这个感激啦。那看了这篇特别有感的就是说，每一个世代对于自己的角色以及对于另外一个世代的认知，其实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里面呢核心的就是说，你成长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经历会影响到你后来看世界的方式。比方说假设你的职涯就是你开始大学毕业，对不对，就是刚好1990到2000年的这段期间，你刚好见证了整个网络跟电脑蓬勃的发展，那你大概就会觉得说科技能够带来改变人类社会的一种非常乐观的信仰。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他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科技乐观主义者，很有可能他的职涯开始起点就是在那段期间又比如假设你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开始上班的，那你的没过几年可能就到中国去工作了，你见证中国的这个风起云涌，沧海变桑田了，你对于这种大市场大格局的这种作为，你可能会特别的怀念。那或者是在更之前刚刚所说像张忠谋这样见证国共的内战， 政府迁去重庆、啊、然后又迁回、啊、到就迁到了台湾，然后他从宁波到上海，再去重庆，然后再回到上海，然后再去香港，再到美国，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又见证了整个五六年年代、啊、的这个美国的蓬勃发展，还有半导体业从无到有、啊、以前是晶电晶体，后来变成半导体，哇，那个真的是大时代，对不对？又或者像鲍尔，他是1953年出生的，大学时期是这个1970年代，差不多20年嘛。1970年代就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所以他见证了那个时候的联准会主席、啊、这个保罗沃克怎么样来解决通膨，所以他有第一手海啸第一排的经验、啊、所以当时的成长跟工作的体验都会烙印在我们日后的这个等于说到算是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吧，成为我们处事的一种 DNA，形塑我们对世界的一个看法跟对世界大局的这个解释。那最后他刚刚所说这个 celebrate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每一个世代对于下一个世代，其实有多少人愿意替下一个世代感到欢欣鼓舞，一同致庆、啊、他们的成就跟特质，我觉得这是比较心态上的东西。他最后一句是说 But celebrate Gen Z's resourcefulness and its successes， 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心态了，一同欢庆。最后我们再讲稍微远一点，就是说现代的这个 Z 世代对于工作刚刚所讲的，它是 work to live， 对不对？工作只是它生活拼图里面的一小块一块而已，它不是全部。对于前面世代的人来讲，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是这样呢？你朝九晚五啊，这个是对工作必要的牺牲啊。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讲一个更稍微深层一点的，就是说二战之后的这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工业这种工业快速的发展或者全球化来讲，有三代人都是围绕着类似的东西，包含 baby boomer 啦 X 世代 Y 世代的工作观，其实都是在延续之前的工业革命过来的东西哈。那或者你说围绕着企业，我们讲其实说到底都是在围绕着一个工厂的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员工提供我们的劳力，那后来劳力变成有这个机器动力嘛，那我们变成来开始贡献自己的脑力，打开电脑回信，然后处理 Excel 贴 PowerPoint， 那提供我们的智力，对不对？但是在现在2024年的此刻，已经开始看到有一些 AI 他们用职能角色的角度来出现，比方说他就是一个 PM 的 AI，比方说他就是一个业务的 AI， 这个很快就会出现，比方说他就是一个秘书的 AI。 那当这些角色出现的时候， Z 世代现在的思维在讲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的这件事情，会不会刚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的点？难道工作就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好，大家躲在这个隔间里面读这些信，怎么读都读不完，它一直长出来，那开会永远也开不完。真实的来讲，如果有一个接下来的几年内越来越多的这个 AI 它是以人类原本的角色的这种格局出现的时候，那很可能你现在请一个业务一年要花100万以上，未来一个具备大部分 AI 具备大部分业务功能的 AI 可能只要60万甚至6万。那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所有的董事将本求利，如果有这样的服务，他绝对会把年薪百万以上的业务全部给砍了哈。这个是我可能是我的偏见了，但我觉得确实有可能这样会发生。好，我们回到最后业务的观点，但我觉得每个世代都蕴藏极大的这个消费潜力，对不对？也是作为一个业务人员都要去了解的，不管你说这个baby boomer 啦 X 世代他们在乎的生活品质啦 Y 世代在乎这种享受啊哈品牌啊，到 Z 世代他们觉得生活应该要更有意义啊哈，这些我们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业务或者是政治人物都一样，每张选票都是你要去掌握的，能够跨世代走出同温层，我觉得才能赚到最多的钱，这是最后一点现实的讲法。好，刚刚有说这个他的这张图片为什么是一个嘴巴，对不对？那他露出这样露出舌头，然后有一个 Gen Z 的这个牙套，就是因为我们查到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提到一个歌手，我们就去听了。这位现在当红的歌手叫做 Olivia Rodrigo， 所以他是2003年出生的，完全符合他就是 Gen Z 的歌手。他19岁已经拿了3座格莱美奖了，所以你说替 Z 世代是不是需要太多的担心？其实不需要。 Celebrate for their success 跟他们的 resourcefulness、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角色叫做Olivia Rodrigo， 大家有空再去看看他所有相关的连结。他的第二个专辑的这个封底叫做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叫做 Guts GUTS， 他的封底就是他的嘴巴张这样大大的露出舌头， 就是作为这个 Z 世代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已经在社会上取得相当极大的成就了。那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想对于不同的世代，我们说要去理解他们，就去看看他们喜欢什么嘛。老一辈的喜欢听老歌，老歌也有他的韵味啊。那Y 世代喜欢什么，对不对？那 X 世代喜欢什么， Z 世代又喜欢什么，那在接下来的是 Alpha 世代又喜欢什么，我们就用一个好像说去扩展生活经验的方式，慢慢去听听看， 体会看，一定有它好玩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可以跨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或者说同温层，能够开展，能够跟更多不同族群的对话，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加分，一个能力。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阅读经济学人在讲的这个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个 Z 世代，我们五点的阅读心得跟我们最后的一点小小的想法，后面当然也有附上我们所查找的这个参考资料。好，以上呢分享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关于频道的这个更新，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的咖啡事业呢已经要展开了。我先讲一下，我们在留言区还有我们的这个 podcast 说明区就会有我们这个连结。那我简单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说像这个文章一样，我们看完了我们分享我们的阅读心得，那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咖啡产品它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在喝了，这个我们已经喝了半年以上了。过去是朋友介绍了，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拿了一杯咖啡走进这个会议室，他离我大概几步的距离，我说香气很饱足这样了。那我就说哎，这哪一家，那就开始他慢慢跟我介绍，那先拿几包给我喝，喝了以后呢我就自己去购买了。那我们跟这一间公司谈，就是说我们本来自己就在喝，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跟全部的听众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买，我们都是真金白银自己已经在消费的。主要我觉得是说既然你是做分享，那你自己有没有在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咖啡这条路我们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扩展那希望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同时都能够来喝一杯好的咖啡那我们详细的说明，我们后面会有我们跟这个创办人佳佳他是欧咖啡的创办人，咖啡豆都是他自己烘的他目前有三间店，一间在行天宫后面，一间在林口这是最早的店，那另外一间在台东也会把连结放在这边。那我们所得到的帮我们听众一起团购的是他最优惠的，我们有单独自己的这个订购的页面是最优惠的，这个最优惠的价格啦。那原则上呢只供两种口味，一种叫做草莓流星，草莓流星是一个限量的单品咖啡豆，它是用咖啡豆的方式，因为我们做的调查发现大家都喜欢自己磨嘛，香气的确是最饱满，这个没有话讲，跟挂耳式咖啡还是有不同了那你自己磨完那个香气整个是非常饱满爆发出来的这个第一个就是做到这个流星草莓流星这个是一款，另外一个是综合意式这个是等于他们的经典款，经典款就是有时候喝咖啡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喝要够香那这个那就是这个经典的意式综合也是非常的好喝那大家自己上网去订购我想在网络买东西这个大家都很习惯，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喝完觉得这个很好喝，真金白银去买的，那也跟创办人都聊了非常多那希望这样用心的这个店家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更多时候能够享受，不管你是要陪伴自己的工作或者说一天开工的仪式也好都能够有这一杯香醇的咖啡来陪伴你。那喜欢体验不同咖啡豆的，那我们就来试试我们的草莓流星。好，那就去这个show note 这边去做连结，很快就可以连过去，就马上点一点，我们自己都试过了这个点是非常的顺畅的。希望我们一起在空中相见的时候都有一杯好的咖啡的陪伴。好，以上就是这一集的阅读经济学人跟我们自己频道的一个新消息的更新，非常感谢全球听众朋友的支持以及会员对我们讲义的支持，我们就下一篇见了，拜拜。